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神的创造。在罗马书第一章19节20节这样的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神的创造是智慧的创造，神他是智慧的设计者。近几年以来，科学家中对宇宙的存在、生命的存在以及人的存在有了新的看见。不少著名的科学家在观察宇宙万物的奇妙以后，不能不叹为观止，而惊叹的结论说，神是宇宙智慧的设计者。有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克雷格教授，经常与在美国以及欧洲大学著名的无神论者与不信论者辩论。他辩论神存在的重点之一，那就是宇宙的复杂与精致在述说，宇宙之产生与存在是有神存在的，比较无神论者看为碰巧自身的说法更为合理。在过去的40年中，科学家们发现有高级智慧的生命存在，是基于太初就有一个复杂而且巧妙的平衡之客观条件。我们也知道，阻止生命的宇宙比产生生命的宇宙的获人力要大，但是大到多少呢？产生生命的几率是小到不可以想象的，简直是不可以计算的。举个例子来说吧，如天文物理的证据所支持的大爆炸论，那是讲到宇宙是由一个极大的爆炸所产生的。按照英国剑桥大学大物理学家豪金博士的说法呢，他说，假如宇宙膨胀在大爆炸之后的一秒钟裂紧裂小整个的几分之一，1×10^17，那整个的宇宙在未达到再是1×10^30，那几要万有吸引力呢以及原子弱到大小之前早已经瓦解了。物理学家戴维斯博士推算宇宙是从产生恒星合一的几率，没有恒星如太阳就没有行星如地球了，所以这个几率是微小到非常非常的微小，宇宙 如果要许可生命存在的话，至少有50种数量或常数必要精确的调整才能够达到，因此那是不可能的，加上不可能，更是再加上不可能，这是不可想象的，不可理解的惑人力。宇宙间的常数与数量实在是没有理由会如今这样能够使生命生存。戴维斯博士说，从我科学的研究中，我越来越相信宇宙的开始是由惊人的智慧者创造的，故我不能接受它是强力爆炸而成的。美国国家太空署科达德太空研究所的焦世超博士说，宇宙是在极狭窄的极限中建造，才能够使人类生存其中的。我认为这是科学里最能够见证神存在的证据了。无神论者说，是碰巧产生的，这样的解释也是很难使人相信的。相反的，神是宇宙智慧的设计者，这是较为合理合情的。愿神赐福我们。
听众朋友您好，何朝文博士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目前在美国范德堡大学物理系从事粒子物理和宇宙学的研究。今天他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接受我们的访问。何博士您好。
你好，
谢谢您在百忙当中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我很高兴来到这里。
何博士，科学家从事的工作必须实事求是，您认为神真的存在吗？
对，我很相信神的存在，因为有很多个问题你可以问，就好像如果没有神的话，你可以问到底是谁创造了这个宇宙，如果没有神的话，你会问到底是谁创造了我们人，又或者是如果没有神的话，你看这个宇宙那么有规律是怎么样来的呢？
我觉得宇宙有规律，或者是人体生命有规律，这个是我们人肉眼可以观察到的。可是您认为这些规律跟神的存在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想可以这样理解，就有一些人说有可能这宇宙是或者是人是随机而来的，那么我们可以问一下这个问题，你看一只手表，它很漂亮，你如果把它所有的零件都拆开然后放在那，你觉得过1亿年它自己就会变成一个能准时动的手表吗？你把它放在个瓶子里面摇1万年，你觉得它自己会组合成一只能动的手表吗？我想你问了这个问题以后，你就会觉得好像不太可能吧。那你就问手表是怎么来的，你会问是谁造了这个手表。所以一个有规律的东西，一个很完整的东西，你会相信它是被创造出来。而手表这个 case 就是有一个叫做 Peter Hanlon 在1850年左右创造出来的。
是的，手表我们知道是人造的，也知道手表不可能在漫长的时间里面自己随机碰撞就能够成的。可是现在世界各地学校里面教导进化论，说最早的细胞是偶然随机发生的，人呢是细胞经过漫长的时间逐步进化来的，您认为呢？
又回到我们刚才那个手表那个例子，你像手表其实还比不上人体那么复杂，那么有结构性。你如果觉得手表你把它零件拆开随便排列的话，你都觉得它不能变成一只准时动的手表，那人这个情况岂不是更严重吗？你随意排列人体的所有的细胞就能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人吗？我想大家应该不会接受这个说法。
从逻辑方面来看的话，您的讲解的确让我很难接受生命是偶然随机发生的，而且这个手表的比喻似乎更能够让人接受生命是被创造的。您是理论物理学家，研究粒子物理和宇宙学，那么您对宇宙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您也认为宇宙是被创造出来的吗？
对，我很肯定宇宙是被创造出来的。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宇宙。到目前为止，我们研究这个宇宙，就是已经被天文观测到，就是很肯定的宇宙大小大概是10^80次方立方米。你可以知道这个数字很大。我们举个例子吧，你想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那个人，可能也就是10^11次方那么多钱。你如果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的钱加起来，也就是可能在后面多上1-2个零而已。那么这个宇宙比它这个10^11次方或者12次方要多上很多很多很多。然后你知道这个宇宙很大很大很大。你如果很仔细去研究这个宇宙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很有规律的。我就举一个例子，就好像爱因斯坦方程是一条被严谨的验证过的一个方程。我们知道，在这个宇宙上面，有很大的一部分的过程都是可以被一条这么小的爱因斯坦方程可以所描述的。你看，一条这个爱因斯坦方程，如果你真的写在一张纸上面，它可能就一行就写完了。这么小的一个方程，它居然可以描述一个这么大的宇宙，所以你讲这个宇宙是很有规律的。那你会想，这么有规律的宇宙，它到底是随机而出来呢，还是被创造出来？你会愿意相信这个宇宙？如果你把所有的原子拆开，就放在那随便排列，它就会自己变成一个有规律的宇宙吗？我想这个答案应该是很明显的。最后，我想在前面到现在为止，我们在问这个手表是被创造出来的吗？人是被创造出来的吗？还是宇宙也是被创造出来的吗？我想这个答案是非常的明显，这是一个很铁证如山的答案，就是神。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今天接受访问的是在美国范德堡大学从事宇宙学和粒子物理研究的何朝文博士。何博士，刚才您举的例子，从逻辑上面讲很有说服力，能够让人接受宇宙万物和生命是被神创造的。但是听起来好像神还是比较形而上的，是人思维里面的东西。既然您是物理学家，又相信神是存在的，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甚至创造人的神，我们人可以经验体会到神实质的存在吗？
当然可以。首先，我们就是要承认神的存在，然后我们要敞开我们的心去接受它，然后进而就是我们需要去看神的话语，也就是这本圣经。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就是一个营养师的故事。这营养师就是一个很懂营养的人，他知道吃什么东西是对身体好，有什么样的营养。这个营养师他虽然知道很多这些知识，但是他就是不喜欢吃有营养的东西，他一天到晚都只喜欢吃垃圾食品。这个营养师他能很健康吗？我想大家都会觉得他不健康。一个普通人，这个普通人他也不是很清楚这些东西吃了以后对身体有什么作用，但是他就喜欢吃一些比较健康的，就好像蔬菜啊，没有太多胆固醇高的一些东西。那我想，他的身体应该会比这个营养师要来得更好一些。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它其实说明了一个事情，就是知识本身它是没有生命的，只有当你运用它的时候，知识才是有生命的。
您讲的这个营养师的故事，还有知识实践的这个道理，跟我们人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历神、体会神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知道，神给了我们一本书，叫做《圣经》。这本书其实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圣经》这本书其实是一本生命的书。你想想，如果一个没有生命的知识，你如果不把它运用到你的生活上面的时候，它都不能为你的生命 带来改变，更何况是一本生命的书。所以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就是你如果想经历神的时候，你如果你没有把神的话语运用到你的生活里面去，你只是花时间去理解神的话语，那是不够的。你还要靠着去实践神的话语，才能享受到神。当你能享受到神的时候，你还用找神吗？我想应该不用了，因为神已经在你的每一个表现都已经是表现出来，神已经与你完完全全的同在了。
有很多人说他看圣经看不懂啊。
对，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事情，因为圣经有很多话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有时候神的智慧是很大的，我们有时候是没法可以理解。那么如果我们不能理解，还能享受神的话语吗？其实是可以的。我们如果有真正的信心的话，那我们还是可以享受到神的话语。举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看一下约书亚带以色列的人过约旦河的时候这个情况。当时那些人正要过去的时候，但是发现这个约旦河水很深很深，他们就开始怀疑了。他们就觉得是不是神没有为他们打开道路？他们平常口口声声说我很相信神的大能，但是现在为什么又怀疑呢？这个就说明，其实他们在这个时候对神还没有真正的信心。这个约书亚跟大家讲解清楚以后，然后大家开始对神有更多的信心。这个时候，他们就凭着他们对神真正的信心，他们敢把他们的脚踏进这个约旦河。就在这一刹那，这个约旦河才自己打开了。所以大家看到，有对神有真正的信心，能敢把自己的生命交托在神的手上的时候，神会为你显示出他的大能，而且这些大能往往是我们人的有限的智慧所不能看见、所不能预想的。但是关键就是你要先敞开你的心，踏出你的第一步。圣经雅各书第二章第26节里面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如果你不理解神的话语又怎么样呢？你不理解神的话语，你去实践它的时候，你走你的第一步的时候，你不一定会理解神会怎么为你安排。但是当你踏出你的第一步的时候，那你就会慢慢看到神会因为你现在交托给他这个信心，他会为你做更多的事情，会让你对他更有信心。因信而得信就是这样产生出来，就是你首先凭着你真正的信心去踏出你对神的信任的第一步，然后神会为你打开你前面的路，然后让你对他更有信心，这也就是因信而得信的。
何超温博士，非常谢谢您今天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帮助我们理解神的存在和怎么样能够享受到神的祝福。谢谢您。
也谢谢你邀请我来这里，我很高兴来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想法。
希望以后您还能够来到电台，跟听众朋友谈谈您的研究和信仰，好吗？
当然好了。
听众朋友，今天接受我访问的是在美国范德堡大学从事粒子物理和宇宙学研究的理论物理学家何朝文博士。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诗篇111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要在正直人的大会中，并公会中一心称谢耶和华。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凡喜爱的都必考察。他所行的是尊荣和威严，他的公义存到永远。他行了奇事，使人纪念。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他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他必永远纪念他的约。他向百姓显出大能的作为，把外邦的地赐给他们为业。他手所行的是诚实公平，他的训词都是确实的，是永永远远坚定的， 是按诚实正直设立的。他向百姓施行救赎，命定他的约直到永远。他的名圣而可畏。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
修贝朗德，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设想一个最糟糕的境况，没有人喜欢糟糕的境况，对吧？假设这糟糕的境况发生在你孩子的身上，假设其他孩子的父母甚至学校的老师都认为您的儿子或女儿是最差的，这样的情形就有点像发生在罗宾的身上。他13岁的儿子马修，无论在教室里或是在操场上，总是遇到很多问题。马修被诊断为重度自闭症， 并且还伴随许多其他的残疾状况。如果将马修放在一个喧闹拥挤的环境中，就会导致他哭闹，甚至情绪崩溃。马修非常容易失去理智而暴走，如此一来会引发其他孩子的极度恐慌，也使其他的家长们因此而排挤马修。而年轻的妈妈罗宾最希望的就是儿子能融入在群体生活当中。当罗宾听到关于琼尼之友举办的家庭休养营时，便立即申请登记。鉴于必须在表格上填写出所有关于马修的个人状况时，他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个申请一定会被拒绝的。然而当得知申请通过时，他有点不敢相信。尽管马修已经快到青少年的年纪，但他始终没有对马修抱有任何的期望。马修从来都没有参加过任何的营会，由于他的多重残疾，让他参加由学校或教会举办的营会都是不可能的事。因为营会通常有一大群人，任何喧哗及拥挤的环境都会使马修的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从到达营地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让罗宾大感惊讶了。没错，虽然家庭休养营到处都是人群和喧闹声，但各个项目都是井然有序的，并且提供了许多采光柔和与安静的地方。在这里，马修可以与其他的志愿者，也称为短期传教士，一起坐在湖边，寻找湖里的鱼，看着人划独木舟，还有玩纸牌游戏。家庭休养营静心的安排，以确保马修在特殊情况发生时可以得到良好的照顾。不仅如此，营会还努力帮助马修营造出一个最佳的境况。尽管马修身为重度残疾，但他仍然可以开心的玩耍，并且认真学习认识耶稣。到了周末，马修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他可以在湖上划独木舟，甚至还玩滑索，这都令他的母亲开心不已。不过最棒的是能看到马修与营会的志愿者们之间的互动、学习与朋友相处，光是这样就能使他的母亲不再掉泪了。然而当罗宾看到马修学习圣经的课程，这令他更加感动。很明显，这是他的儿子第一次不仅受到大家的欢迎，而且还找到真正属于他的园地。对于这样一个长期以来都不受欢迎的孩子以及被排挤的家庭来说，家庭休养营给了他们成为基督徒属灵肢体的机会。鼓励你也能为那些因为残疾而被拒绝的人们做些什么，使他们糟糕的情况得到改善。愿上帝祝福你。
听众朋友，每个人都有一个独特的故事，这个故事有他父母的影响，有他身边人的色彩。这个故事记录了他的选择，也反映了他的价值、思想、性情、品格。今天我跟您分享一个年轻人的故事，我邀请他来跟我一起讲述他的故事。陈汉弟兄，你好。
你好。
非常谢谢你接受我的访问，好不好？陈汉，请你跟听众朋友简单的做一个自我介绍。
听众朋友大家好，也谢谢弟兄访问我。我现在是个高中生，目前是要升高三，我在我们家是排行老大，我现在信主已经差不多一年多了。
陈汉，你最喜欢什么运动？
我有学过网球啊，只是现在因为课业比较繁重，所以目前练习是取消的。
你最喜欢吃什么菜？
我这个人就是比较不挑，就是有什么就吃什么。
跟好朋友最喜欢做什么？
看电影之类的。
目前你最崇拜的人物是谁？
应该是我父母亲呢。
在学校里面你最喜欢哪一门功课？
英文。
好不好，请你谈一谈对未来的理想抱负，将来想做什么？
我想去英国念书，念法律，想要当一位国际认可律师，因为看到现在社会上有许多需要帮助的人，像那些难民，就激发了我想要帮助他们的心。
很好。陈汉，在你身边的人当中，谁对你的影响最大？
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样是我父母亲，因为我父母亲不管在我升学或者是品格上都教我很多了。
我们中国文字的历史是3000年，那么世界历史的话大概5000-6000年人，所以世界上不论是中国人外国人人数是非常多的。除了你父母之外，有谁对你的影响最大？好不好，请你举出一两个人来。
亚当跟耶稣基督。
听你这个回答很有意思。亚当是那么早远的人，他怎么会影响到你呢？
亚当最初他因为犯下了神不喜悦的事，把罪引入我们生命当中，进而影响了后人。基本上是因为他违背神的旨意，吃下了善恶树的果子，使我们后人能够分辨善跟恶。就因为我们能分辨善跟恶，我们也有我们自己所犯下的错误，我们受害，那是因为我们能分辨了善恶，因此我们拥有自己的罪，我们自己也会犯错。
换句话说，我们是因为自己内心的选择，自己做出了错误，是吗？
没错，圣经里也说了，人的善恶都是由心发出的。我们所属的世界是撒旦掌权的世界，他会尽他所能的让我们做出最坏的那个选择，让我们来远离神。
陈汉，你曾经做出了什么错误的选择吗？
错误的选择，每个人会犯的错，基本上我也有时候也会做过。
那么耶稣是怎么影响你呢？
耶稣的降世，他是神的一个计划，在我们人犯下了罪以后，神希望我们能与他和好，因此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来，为的就是要洗净我们的罪，与神重新和好。
你觉得神很在乎你吗？
是的。
神为什么要跟我们和好？
因为神爱世人，神爱我们大家，神的慈悲是非常大的，我们无法想象。
耶稣带给你的影响会帮助你未来的选择吗？
他要我们爱身边所有的人，就像神爱我们一样。我想这个算是影响我们还蛮大的。
那么可不可以请你告诉我们神怎么爱你？
他会透过我们身边的人来安慰我们，可能透过我们的父母亲或我们身边的朋友，借由他们来安慰我们，然后并且他也给了我们一个管道。在旧约的时候必须要透过祭司，而耶稣来的时候呢，他为了我们牺牲自己，他将自己献祭了，我们与神的桥梁又重新建立起来，我们可以透过祷告的方式来求神安慰我们，而神他会以他自己的方式来回应我们。
那么你自己跟神祷告的时候，他曾经回答你的祈祷吗？
对，是有啦。
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复活呢？
就是一种见证，让我们有盼望。因为如果耶稣死后三日没复活的话，那他的死也就跟我们一般人是一样的了。但因为他复活了，在之后神他们再度来到这世界上来的时候呢，能让我们在神的国里面有一个永生的盼望。
似乎你对基督耶稣的信仰，对圣经很熟悉。
我从小就在教会里长大，然后就是讲道跟经文也听得蛮多的，就是心里也有感触。
你自己在家里会读圣经吗？
有时候，我像是时常，但世俗的事情缠绕，像功课之类的，就会忘记或者是没有，但是偶尔。
我记得刚才你讲到你爸爸教导你做人的一些榜样，一些道理，你爸爸教导你要向谁学习呢？
向神学习啊，因为神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妈妈这方面做的比较多啊。
请你很具体的跟我们说明一下，从小长大，妈妈是怎么样把神的话教导给你和弟弟？
我个人觉得我妈妈非常的会讲故事，所以从小的时候妈妈就是把圣经故事当床边故事在念在讲。成长到一个过程之后，她还是一样会持续不断的，可能时常三不五时就会讲一句圣经故事来启发我们，告诉我们其中的意义所在。
那么还记不记得你爸爸好榜样让你看到呢？
有很多事都可以讲。
陈汉，你在学校里面有的时候同学之间讲话不会很好，有的时候会互相的笑话，那么当你看到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耶稣会来帮助你吗？
我觉得会告诉自己，就是说哪一类人是好的，哪一类人是不好的，然后就是毕竟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就是会去做一个衡量。
你曾经因着自己对耶稣的信仰去影响过学校里面的朋友吗？
我也希望就是能让我的身边的人能够了解，但是因为这个社会有点多元化，然后我现在还是有点迷茫，该不知道如何去跟我身边的同侪探讨这些事。
自己有兄弟姐妹吗？
有一个弟弟。
你对耶稣的信仰会影响到你对弟弟的态度吗？
会，我真的很爱我弟弟啦，我对弟弟的态度就是比较和善这样，而且我弟弟跟我年纪差的也比较大，所以会体谅一下，尽可能就做好一个哥哥的本分这样。
你会跟他一起出去玩吗？
会。
很好。多久去一次教会？
每个礼拜都去，跟父母亲。
那么教会给你的印象是什么？
大家非常的和善，非常的温馨，然后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像家的感觉。
每个礼拜在教会里面你都做什么呢？
中午的时候需要帮忙的事我也会都会去帮忙，然后在主内侍奉也会帮忙准备主餐之类的，领主餐的时候会祷告。
今天访谈最后我想请你做一个祈祷，为所有的听众朋友祷告，请求上帝祝福他们，好吗？
好。亲爱的天父，求主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论是已经归入主怀，还是还在迷途当中的人，都可以尽速的归怀主中。然后也感谢主能给我这个机会，能分享我生命中一个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那就是信仰。然后也求主能带领，不论是在哪一个国家，在哪一个地区的弟兄姐妹们，能够坚定他们的信仰，也坚定我们的对您的信心。然后也求主看顾今天访问我的这位弟兄，因为他也非常的好心，能够给我这个机会来传扬神的一个旨意，也让我能在这当中有所成长。也求主看顾我们每一个人，不论是在课业中或者是在工作中遇到任何困难，都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战胜世俗的一切。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 Amen。
Amen。 陈汉，谢谢你。
好，谢谢。
谢谢你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
不客气。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吴成汉同学，一位高中二年级学生生命的故事。他的故事反映了父母亲、教会、信仰、耶稣基督、圣经给他带来的影响。 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圣经里有段经文，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你们所需要的神就会加给你们。这美好的应许是基督徒所向往的，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太懂怎么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跟后面一句神会回应我的需要又有什么关联呢？天上的神用我跟婆婆之间发生的一件事让我明白了。事情从我的手出问题开始，我右手的大拇指不知道为什么只要一弯就会卡住，自己伸不直，呈90度的垂角，必须要靠我把它硬扳回来，扳的时候呢会咔一声，而且很痛。学医的朋友跟我说，你得了板机指，学名叫做狭窄性腱鞘炎，一般西医会建议我开刀。我不想开刀，先上网搜寻偏方，但是找不到什么实际有帮助的。去看中医是针灸跟推拿，当场好像好一点，回到家之后呢又恢复原状。拖了一两个月，一天比一天严重，写字或是做事的时候不小心一弯到大拇指就会被卡住，搬回来的时候疼得我龇牙咧嘴。我找了一个医疗用的手套把大拇指固定住，不让它弯曲，减少一点疼痛。能够试的都试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只有祷告求神帮助我。同时间80多岁的婆婆开始闹胸痛，西医检查不出什么，开的药也没用。他原本身体就很虚弱，胸口痛呢让他觉得自己要走了，所以消极又悲观，每天就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客厅里唉声叹气。丈夫跟我说，婆婆最需要的是感觉有人爱她，所以要我去抱抱她，给她一些温暖。我瞪着丈夫半天说不出话来。去爱她，抱抱她，听起来是个很小的要求，但是对我来说实在是个艰巨的任务。我的婆婆个性很强，说话常常不留情，相处20多年在我心里留下了很多的伤痕，看到她就仿佛看到一只刺猬，冷不防就会被她刺一下。表面上我们关系友好，但是实际上我尽量跟她保持距离，没有必要就不去见他，去了呢也站得远远的，相信少交流就少受伤。现在要我去抱他，轻言细语的去关怀他，我深吸了一口气，这实在太难了。他如果拒绝我，我不是很尴尬吗？但是神在我心里说，我希望你能这么做，即使是敌人我也要你去帮助她，顾念她的需要，更何况这个人是你的婆婆。我心里苦苦的挣扎，有千万个不愿意，但是我明白神的心意。耶稣当年帮的人多半也都有缺点，对他也不是很客气，但是耶稣不是因为那些人值得他爱才去爱，神要我效法耶稣。我求神帮助我跨越心里的障碍，从他的眼光去看婆婆的需要，增加我的爱心。既然婆婆看的西医没有用，我就向当中医的朋友请教有什么方法可以减缓心痛。他建议我要按劳宫穴跟内关穴，这两个穴道我从来都没按过，所以呢我就先拿自己练习。劳宫穴是在掌心 离大拇指的根部不远，我按了之后，大拇指有一点点感觉。内关穴呢，就是在手腕上面。我练习几次之后，到婆婆那边抓着她的手帮她按。朋友交代一次要按100下。我先用左手的大拇指按，但是呢，因为平常是习惯用右手的，左手无力，所以按了一下呢，就会不自觉地转成右手，忘了我的右手是有问题的。而且按的时候正好大拇指要90度弯曲，等于是碰到了我的致命伤。按了20-30下之后，我的大拇指的关节就开始刺痛，痛得我额头出汗。但是因为按了一半不能够停，我就只好忍着痛，实力坚持把它按完。按完之后，婆婆脸上露出了难得的微笑。我在帮她捏捏肩膀，捶捶背，一边好言好语地安慰她。结束的时候呢，她紧紧地抱着我，抓着我的手，由衷地向我说谢谢。有一股很温暖的空气在我们中间流动，我跟婆婆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好多。离开婆婆家的时候，我的步履轻快，很高兴自己听了神的话，做了他要我做的。要爱一个你不喜欢的人，原来没有那么困难的。最奇妙的是，我发现我的板机指好了，我的大拇指可以自由的伸屈，再也不会被卡住，困扰了我几个月的问题就这样消失了。神在我服侍婆婆的过程里医治了我，回应了我的需求。我脑子里浮现那句经文，你们要先求神的国跟他的义，你们所需要的神就会加给你们。我瞬间完全懂了。感谢神，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请不要担心，忍耐不会助长拖延的惰性，忍耐也不会打击我们今天的事今天做完的好习惯。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谈的主题是忍耐。忍耐的表现是不轻易生气，平静不仓促。忍耐是平心静气的承受人事物的品质。人在认清了不忍耐的后果与危险之后，才能体会到忍耐的价值。不忍耐的定义是在磨练中心不静，在患难前焦躁，需要等一下的时候不愿意等待，当事情不合自己心意的时候就慌张不安。不忍耐会导致哪些后果呢？车祸、不智之举、伤感情、失去和谐的气氛、友谊破裂，甚至生命的伤亡都有可能。我们每个人在忍耐的性情上或多或少有些缺欠，个人问题、财务状况和人际关系的不顺利，很容易叫您我失去忍耐。这时候真需要勇气与自我牺牲来帮我们耐住性子，控制自己的言行。您我没有耐心的话，永远不能享受忍耐带给我们的回报。基督徒应该有忍耐的美德，它给人身心带来很大的好处。在家庭里，忍耐更是重要， 家人的健康与快乐都因为忍耐与体谅得以实现。和睦、忍耐、同心合一，互相体谅，互相合作，这是一组强韧的性情。这些性情，古今中外的人都在歌颂。忍耐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够成就的功夫。忍耐这个性情，事实上像树木一样，是一天一点儿慢慢长大成熟的。忍耐逐渐长成，我们一天比一天坚毅，使得您我能挺立于人生的大风大浪之中。忍耐最大的回报在什么地方最容易看到呢？一个很有智慧的人说，在家里和公路上。听众朋友，好爷爷很希望跟您一起培养忍耐的性情，咱们一起努力好吗？
Christ alone, my hope is found. He is my light, my strength, my song. This cornerstone, this solid ground, firm through the fiercest drought and storm. What heights of love, what depths of peace, when fears are stilled, when striving cease, my comforter, my all in all, here in the love of Christ I stand. In Christ alone, who took on flesh, fullness of God and helpless babe, this gift of love and righteousness, scorned by the ones he came to save. Till on that cross, as Jesus died, the wrath of God was satisfied. For every sin on him was laid, here in the death of Christ I live. There in the ground his body lay, light of the world by darkness slain. Then bursting forth in glorious day, up from the grave he rose again. And as he stands in victory, sin's curse has lost its grip on me. For I am his, and he is mine, bought with the precious blood of Christ. No guilt in life, no fear in death, this is the power of Christ in me. From life's first cry to final breath, Jesus commands my destiny. No power of hell, no scheme of men, can ever pluck me from his hand. Till he returns or calls me home, here in the power of Christ I'll stand. No power of hell, no scheme of men, can never pluck me from his hand. Till he returns or calls me home, here in the power of Christ I'll stand.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 下午四点和五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六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九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十二点以及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九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十一点，新加坡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